我们可以不至于消灭。那我们不要忘记治理的这个慈爱啊，在旧约圣经里面一共用了250次，而这个慈爱每次讲的慈爱这个字是非常重要的很大的一个字，在旧约里面，而这个慈爱圣经里面用它的时候，特别是指着神聘以色列人为妻的那个爱，每次讲的那个爱都是讲的守约的爱。如果今天用比较我们能懂得的话，那个话是经过海誓山盟的爱，这个神立过约的爱，神说我要永远的爱来爱你，神只要爱了一次，神永远没有对他爱转动过婴儿。所以让我们记得在圣经里面这个爱是什么爱呢？这个爱就是说神已经对我们说过，神已经起过海誓山盟了，所以神永远不会改变，那个爱是这里所告诉我们。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你读到这个何西阿书第二章第19节那个地方，他说我聘你为妻，然后下面其中有一个慈爱，那个慈爱就是这里所说的爱，那个像是个海誓山盟的爱。甚至在何西阿书你看见神不承认以色列人是他的名，但是虽然这样，神的爱没有转动的婴儿，所以那个爱乃是这里所说的慈爱。那不是这样，我们如果弟兄姊妹没有时间，我很快的读一下。我们如果读到这个出埃及记第34章，你还记不记得？你还记不记得那一次啊？神呢、啊？向这个摩西显现，那次显现，我们要知道，神就你记不记得有一次，这个摩西啊，对神有一个祷告，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那个荣耀的显出，那个祷告根本是在以色列人失败以后，那是表示说以色列人已经失败了。那么就在以色列人失败的时候，神有什么话要说呢？摩西说要看见神的荣耀，那么神怎么说呢？神说好，我让你看见。但是等到神说好我让你看见的时候，神就把另外一个字换掉了。摩西要看见的什么呢？是荣耀。神说，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那前面摩西要荣耀，现在呢神讲怜悯。我们要记得一件事啊，这个特别是在以色列人荒凉以后，以色列人那次重大的失败，拜了金牛犊了，就像今天教会荒凉情形底下，那是这种光景底下，如果我们要荣耀的话，那么神说现在在这种情形底下，什么字跟这个你所要看见的荣耀是相当的呢？那就这里的荣怜悯。那么等一等，神说我要显我一切人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神自己这样说的。那么好，等一等，没有多久以后呢，耶和华就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就宣告耶和华的名。那次神启示他自己，那在从前神已经启示过，不过这次因为以色列人荒凉了，失败了，对不起他了，那么现在神怎么样宣告他的名字？这就是以出埃及34章的给我们看见。那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但是并不是不发怒，我们不要忘记了，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那么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这个是特别是以色列人他们拜了偶像以后，拜了金牛犊以后，神对于摩西的启示，他说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0代。你看在这里，神一面告诉我们他是怜悯慈爱的神，但另一面告诉我们是神还是对付罪恶的神。所以呢，如果一个人犯罪的话，要追讨罪到30代。但是你有没有读到圣经另外一个地方说，神为我们所存留的慈爱要到多少代呀、啊？到1000代。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一下，神的怒气不过是短暂之间、转瞬之间，但神的恩典呢，却是一生之久。追讨我们的罪不过是30代，但是为我们所存留的慈爱，却是到1000代。那不止这样，弟兄姊妹，你记得当圣经神自己说，他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在这里呢，圣经特别是讲到慈爱，那个慈爱就是我们刚才所说海誓山盟的那个爱，守约的爱， 不改变的那个爱。那下面加一个什么呢？加个诚实。那么所有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说，这两个字就是道成肉身的解释。你记不记得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就是或者说自搭帐篷在我们中间，然后下面说什么？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也有真理。那有人告诉我们说，那里的恩典就刚好对这里的慈爱，那里的真实就是这里的诚实。所以你看见在我们主的身上，两样东西集中在他身上，一个是慈爱，一个是诚实。所以在主的身上就变成什么呢？就变成恩典和真理。那不止这样，我们刚才说，今天我们不至于消灭，乃是因着耶和华的慈爱。下面还说，因为他的怜悯不至于断绝。那个怜悯就是我们刚才当摩西祷告说，求你把慈荣耀显给我看的时候，然后神怎么回答呢？他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然后讲到神是怜悯的神，那是同样的一个词。而那个怜悯在原文呢，乃是指着母福来说的。所以那个爱呢，那个怜悯特别是指着像母亲一样的爱来说的。所以圣灵在这里是给我们看见爱的两面，一面给我们看那个永远不改变的爱，因为是经过海誓山盟的。但另外呢，乃是像母亲的爱一样，因为我们是从母亲生的。那么这些我们这些人都是从神生的。那为了这个缘故，如果现在我们再回到这个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的时候，我们就会很清楚了。他说，我们不知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于断绝。我们只有这两个原因，所以我们不知消灭，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光景，乃是因为他许了愿，乃是因为他曾经海誓山盟过，他爱我们就要永远的爱我们，那个爱是永远的爱。所以我们会变，我们会失败，弟兄姊妹，神的慈爱永远没有改变，而且像母亲一样的怜悯要临到我们，从来没有断绝过。弟兄姊妹，这个可以说是耶利米看见光的原因。弟兄姊妹，这个也是我们今天极大的安慰。我们要告诉弟兄姊妹说，我们不至于消灭，主的见证要一直维持下去。原因在哪里？是不是因着我们的攻击，按照我们的失败的光景来说，我们应该像耶利米书所说的，我在耶和华那里毫无指望。然后你再读下去，第二十三节非常的宝贝。你知道，在一个人在痛苦的时候，每一天都是难过的，每一个日子都是最难过。他怎么说呢？他说，每早晨这都是新的，都是新鲜的。这个这是什么意思？在原文是他们的意思。这个他们是指谁呢？就指着慈爱和诚实说的。每天早晨慈爱和诚实都是新鲜的。许多人一早上起来要买面包，都要买最新鲜的面包，因为每天早晨他要吃最新鲜的面包。对于我们这些基督徒，对于我们这些在巴比伦里面，对于我们这些落在荒凉里面的一般神儿，最大的一个鼓舞是什么呢？我们会失败，但当你的眼睛转到神那里的时候，你要看见每天早晨他的慈爱和他的怜悯都是新的。当你度日如年的时候，当你没有神的祝福，每次聚会你在那里算秒钟，我看很多弟兄姊妹聚会一直说，怎么这个聚会还不散呢？怎么话还那么长，还没有讲完呢？我们度日如年的时候，这就证明说我们那个窘困苦和窘迫是像阴沉和苦胆一样的困苦和窘迫。但是耶利米告诉我们说，每早晨他们都是新的。然后下面怎么说呢？他说，你的诚实极其广大。那个诚实在原文是信实的意思。我们不是有一首诗歌叫做你的信实极其广大？那首诗歌，那首诗歌就是根据耶利米哀歌写的。但是每次我们讲到信实的时候，我们都是当我们经过了苦难，我们从苦难里面出来以后，我们要做见证，做见证说谁是信实的神，这常常是我们的见证。但是耶利米是神的时候还没有挪开，还落在阴沉和苦胆的困苦窘迫里面的时候，耶利米能告诉我们说，神的信实是极其广大。 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时候神的信实是我们极大的安慰。我们还在难处里面，难处没有过去，但是我们已经能够说他的信实是极其广大。然后第二十四节，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这里我的份和这里我的份和这个我们知道是叫我们想起什么呢？是叫我们想起民数记第十八章那里的话，民数记十八章那里的话，第二十节，耶和华对亚伦说，你在以色列人的境内不可有产业，在他们中间也不可有份，我就是你的份，是你的产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每次圣经里讲到耶和华是我们的份，你一定要想起这一段的话。意思就是说，利未人和亚伦一家的人，他是不可有产业的，他是在他们中间也不可有份的，这个我们要记得。为什么呢？神自己有一个解释，就是我就是你的份，你的产业。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要记得我们都是真利未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没有份的，我们也是没有产业的。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为什么失败，为什么荒凉了，就是因为他们在这个世界上，他们得到他们的产业，得到他们的份。当教会巴不得在这个世界里面得到产业，得到份的时候，这就荒凉。所以你记不记得等到以斯拉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算一算，那些回来的人最少的人就是利未和祭司，他们就是利未支派的人。为什么？因为这些人他们再也不肯回来了，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就没有份，他们就没有产业。如果他们继续留在巴比伦的话，所有的产业都是他们的，所以他们怎么愿意回，怎么肯回去呢？让我们记得，凡是回到耶路撒冷的人，就是原则上来说都是没有产业的人，都是没有份的人，在他们中间不可以有产业，因为在他们中间你们没有份也没有产业。但是下面一立刻有一个极大的安慰，因为我就是你的份，就是你的产业。弟兄姊妹，没有一句话比这句话再安慰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教会应该像芥菜种一样，教会永远得不着这个世界的滋养，所以它不可能齐心的长大，因为它不是和世界的奶水长大，它就不可能变成一棵树，只能像一棵栽种一样，就像利未人一样，他们是没有产业的。所以他说，我心里说，弟兄姊妹应该有这个指望，有这个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在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太阳慢慢就开始升起来了，现在可以说来到了耶利米哀歌最明亮的一部分，好像带到山巅了。当然我们的故事没有完，我们还要看下去，今天我们的时间已经没有了。我们一直圣灵把我们这样带到山顶，带到旭日东升的时候，但是呢问题不停在这里。因着现在你看得很清楚了，圣灵就要开始教导我们了。所以从第二十六节到三十九节，实在说来就是圣灵给我们的教导，圣灵对所有事情的解释。那么根据那个解释，我们的悟性就开始更新，我们就明白了，然后我们良心就被激发。那个时候呢，耶利米就带着众百姓来到神面前，要承认他自己的罪。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罪如果没有被承认，那结果就是叫神的怒气就遮蔽了他的自己，神的黑云也遮蔽了他自己，以致祷告不得透露。这就是我们如果读到十四节的时候最清楚的。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祷告不是地方的问题，祷告最要紧的就是祷告，不管你在哪里祷告，你在山上祷告也可以，你在海边祷告也可以，你在内室祷告也可以，问题是你祷告能不能达到，能不能透露，祷告能不能透露。如果是那个黑云在那里遮住的话，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再进食再祷告一点用处都没有。 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先知一定要率领他的百姓来到神的面前，真正的有一个彻底的祷告，不是改变方法，不是改，就像这个约珥书所说的，他说你们不要，现在你们不要撕裂衣服，你们要撕裂你们的心。因为什么？以色列他们一悔改了，一难过了，就撕裂他们的衣服。但是约珥说，不要撕裂你们的衣服，要撕裂你们的心。那么等到耶利米劝以色列人悔改，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们当诚信向天上的神举手祷告。那个原文，懂得原文的人替我们怎么翻译呢？那个翻译就是完全根据约珥书那里的话，意思就是不要举起你们的手，应该举起你们的心。所以弟兄姊妹，当人一直注意举手，当人一直注意方法，一直注意这个撕裂衣服的时候，神给我们看见不是方法的问题。如果我们没有被带到悔改认罪的地步，亲爱的弟兄姊妹，神永远不放过，神不可能听那个祷告，那个恢复是不可能到来的。所以我常常看见很多弟兄姊妹告诉我说，哦，某某弟兄们变了，或者某一班的弟兄姊妹改变了。弟兄姊妹，不是改变的问题，不是撕裂衣服的问题，也不是换一件的衣服的问题。你知道，你记不记得你记不记得摩迪改曾经希望希望说摩迪改能把衣服换下来，摩迪改不肯换衣服的。不是说衣服换改变了，方法不像从前一样了，不是的。如果神要开始工作的话，有一个彻底的问题要解决，就是我们一定要悔改才可以，一定要懊悔悔改我们的死刑在神面前，然后神才可以从废墟里面再次把我们提拔起来。所以弟兄姊妹，不能说今天我得罪了我弟兄，我讲一句对不起就完了，没有这么简单的事。没有说从前我是逼迫你的，现在我不逼迫你了，从前我叫你受苦，现在我不受苦就完了。弟兄姊妹，这是地上的悔改。为了这个缘故，主是神告诉我们说，不要为他们祷告。神告诉我们说，就像对耶利米说，不要为他祷告，你祷告也没有用。为了这个缘故，让我们要记得一件事：今天在神面前只有一条路，那条路乃是神要借着耶利米哀歌把我们带进来的。所以，如果我们没有经过这一段，我们就没有办法被带到恢复的境地，神就没有办法在我们身上工作。所以耶利米哀歌第三章是太重要的枢纽了，这里给我们看有一些过程我们一定要过的。而今天许多神的儿女们希望便宜的能越过这些条路，然后希望能够达到捷径，产生某种的突破，也许你怎么做都能够成功。但是弟兄姊妹，那个不是圣经里面所说的恢复。圣经里面所说的恢复，乃是我们这些人要像耶利米一样，那个内心里面所经过的，乃是耶利米哀歌第三章所经过的。只有这样，神的手才开始放开了。否则的话，弟兄姊妹，神的手一直在我们的身上，神要把我们带到降卑的地步，然后时候到的时候，神才会叫我们升高。什么人是最卑微的人呢？承认自己是罪人的人。弟兄姊妹，承认我们得罪的弟兄，承认我们得罪的主。只有看见说这个罪是我们的罪的时候，然后这一班人神才能借用他们，使用他们来做恢复的工作，神才能带着这一批人回到耶路撒冷，从废墟里面把整个的城建造起来。弟兄姊妹，求主怜悯我们。今天许多人属灵到一个地步不讲罪了，许多人属灵到一个地步不讲悔改了，但是让我们记得，耶利米在这里是一直用他自己的痛苦的感觉，慢慢要教育带领神的百姓们能够过一个很重要的关。那个关是什么呢？就是悔改的功课。而那个悔改乃是指说在神面前彻底悔改认罪，承认这个罪是我的罪。只有当我们这样彻底悔改在神面前的时候，我们才看见神就能够把那个复兴，把那个恢复再次带到地上来。所以求主怜悯我们，但愿借着这些话让我们知道今天我们这条路是应该怎样走的。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还是求你赦免我们，我们实在不能够说你自己的话语于外。主，我们求你圣灵在里面做翻译的工作， 把这卷书深深地印在我们的深处。我们回去的时候，主，无论我们单独与你相处，或者弟兄姊妹在一起聚集交通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求你再开启我们的眼睛，主，不让我们越过一些，不管我们越过一些的功课是你不要我们越过的。主，如果必须经过，如果必须叫我们卑微，如果必须 把我们打在灰尘里面，如果我们必须承认说我们是犯了罪，如果必须我们说我们得罪了你，主，把我们带到那个境地，不止一个人，乃是把全教会带到那个地步。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相信当你在这个地上得罪一般这样的人，当你这样带领我们的时候，你要再次把我们带回到你神旨意最中心里面去。所以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在这些日子里面说你自己该说的话，借着耶利米的哀歌来勉励我们。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何其有幸，我们何等蒙恩，你这样恩待我们，把这卷书赏给我们。所以我们求你在这些日子里面给我们有回头的阳光，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让我们翻到耶利米哀歌第三章。我就说我的力量衰败，我在耶和华那里毫无指望。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如阴沉和苦胆的窘苦困苦窘迫。我心想念这些，就在里面忧闷。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为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人仰望耶和华，寂寞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人在幼年负额，这原是好的。他当独坐无言，因为这是耶和华加在他身上的。他当口贴尘埃，或者有指望。他当由人打他的腮颊，要满受凌辱，因为主必不就永远丢弃人。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人将世上被囚的踹在脚下，或在至高者面前屈望人，或在人的讼事上颠倒是非，这都是主看不上。除非主命定，谁能说成就呢？祸福不都出于至高者的口吗？活人因自己的罪受罚，为何发怨言？我们当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再归向耶和华。你们当诚心向天上的神举手祷告。我们犯罪悖逆，你并不赦免，你自怒气掩蔽追赶我们，你施行杀戮并不顾惜，你以黑云遮蔽自己，以致祷告不得透露。你使我们在万民中成为渣污秽和渣滓，我们的敌仇敌都向我们大大张口，恐惧和陷坑，残害和毁灭都临近我们。因我众民遭的毁灭，我就眼泪下流如何，我的眼多多流泪，总不止息，只等耶和华垂顾，从天观看。然后第五十五节，耶和华，我从深牢中求告你的名，你曾听见我的声音，我求你解救，你不焉而不听。我求告你的日子，你临近我说不要惧怕。主啊，你伸明了我的冤，你救赎了我的命。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不知消灭，那是因着你丰盛的慈爱和怜悯。我们知道这些丰盛的慈爱和怜悯每天早晨都是新鲜的，所以我们知道今天有新的怜悯为着我们，也有新的慈爱为着我们。所以我们的主，我们在你里面就有盼望，我们心里就能说耶和华实在是我们的份。虽然在这世界上 我们找不到产业，但是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产业，你是我们永远的份。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要从心的深处把感谢赞美归给你，我们再把这一段的话交在你的手里，我们求你一句一句为我们解开，好让我们真实的明深处能够清楚你对于今天神教会的旨意。主啊，好让我们不再偏心记录，让我们真是紧紧来跟随你。主啊，真是放下我们自己的主张，放下我们自己的成见，让我们能够因着你在神儿女中间的旨意，让我们能把自己投身在你的身，在你投身在你旨意中。为了这个缘故，我们仰望今天早晨再次对我们说话，虽然这些话甚难，但是靠着你的恩典，我们说我们要讨你的喜欢。为了这个缘故，我们求你把这些话真是深深的落在我们的深处，靠着耶稣基督可爱的名。我们今天要继续交通耶利米哀歌第三章，我们已经很清楚，第三章可以说主要是分作三段，第一段是用我，然后第二段是用我们，第三段又回到我。第一节到第25节，我们知道这里写诗的人是讲到我，然后呢，到了40节开始，一直到47节，那里就提到我们。从48节以后又回到我。我们已经说过，这里的我实在说来是指耶利米说的，但是耶利米因为他和整个神的见证，那就是耶路撒冷所代表完全认同的缘故，所以耶路撒冷的遭遇就变成了他的遭遇。耶路撒冷经过苦难，所有的感觉就浓缩成为耶利米的感觉。所以这里的我一面说到耶利米没有错，同时也说到耶路撒冷。比方说这里讲到坑，那很明显，我们如果读圣经的话，你读耶利米书，你知道有一次